国际空间站，2015年4月28日。这个场景看起来像是日常聚会，整个乘组都聚集在服务舱的桌子周围吃晚饭，但是谈话氛围很严肃，只围绕一个主题，暴露出这一刻的与众不同。我们回想先例，做出假设，分享各自的猜想，我们都在思考的问题是，现在会发生什么？今天早上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7点左右，我们经过拜科努尔上空，正好是火箭发射前的几分钟。那时，我已经进入穹顶舱，准备扫视地平线，寻找可能看见的火箭的踪影。我什么也没有找到，但我既不惊讶，也不惊慌，因为在大白天看到发射痕迹的几率微乎其微。即使在早上的每日计划会议之后，也没有提到任何问题。于是我们等待着进步59P号在下午早些时候抵达。按照惯例，它会在轨道上绕地球飞行4圈。这是两艘航天器在广阔的太空激动人心的相遇的前奏。根纳季和安东已经在服务舱中设置好 Turo 对接系统，这是一个手动控制系统，以防自动靠近出现问题。我则沉浸在实验中。这时，休斯顿的指令舱与航员通讯员进行信息更新。莫斯科方面宣布要从6小时的快速靠近过渡到2天的传统模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担忧的，因为有无数的小故障可能导致快速靠近的中断，但不会影响飞船最终到达空间站。因此，我们等待后天的对接。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开始怀疑进步59P号恐怕永远不会来了。莫斯科的官方公告和俄罗斯同事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拼凑在一起，事件渐渐成型。3级火箭运行期间发生灾难性故障。根纳季甚至收到了进步号的摄像机录制的一个短视频，他刚刚展示给我们看。只见地球突然从视野中出现又消失，这是快速旋转的标志。根据推测，原因可能是储罐爆炸。希望越来越渺茫。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正坚持不懈地努力重新与飞船建立联系，以获得遥测数据并发送命令。但现在，我们很可能已经永远失去它了。这次损失会对我们的任务造成什么影响呢？他们不会让我们提前返航以节省库存吧？现在，我已经在国际空间站上待了5个多月，还差2周就是离开的日子了。然而，即便是被迫放弃在太空的最后时光中的一天，也让我觉得是灭顶之灾。但我很快说服自己，这不过是愚蠢的担忧。在空间站上多待几天或者少待几天，对于空间站的库存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几天时间也远远不够安排提前返航所需要的后勤工作，再加上还要部署救援车辆和人员。恰恰相反，我有些胆怯地想，又不敢抱太大希望。这次事故会不会推迟我们返回地球的时间？我经常和安东开玩笑的讨论，他只是狡猾地笑着说，谁知道呢，现在有可能。国际空间站，2015年5月6日。2天后，试图恢复对进步号控制的努力被放弃了。事故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主要嫌疑仍然在联盟号火箭上。它也是发射空间站乘组的火箭，只是3级火箭有所不同。所以说，我的愿望不再只是场带着希望的赌博。事故会对我们的返航产生影响，因为奥列格、谢尔和油井圭美野的发射会被推迟，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全面调查。在将乘组送上发射台之前，执行所有可能的纠正措施，或许还可以先试射另一艘货运飞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原计划在1周后返回地球，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科特会成为国际空间站唯一的非俄罗斯成员，从而导致活动进程放缓。当然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在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很快就从美国航空航天局获得确认，他们希望我们推迟返回地球的时间。存在这种可能性，但并不是板上钉钉。库存情况怎么样？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新的货运飞船，上一次是6个月前天鹅座的那场事故。如果食物供应或者其他日常消耗品不足以支撑6位乘组成员，到5月13日该怎么办？从氧气到湿纸巾， 从水到垃圾袋，从尿液过滤器到一次性袋子，休斯顿方面会对这些和其他无数日常消耗品进行跟踪。事故后的几个小时里，专家们一直在努力弄清楚情况。结果呢？信不信由你，现在最关键的东西竟是卫生间的固体垃圾容器。当地球上询问这一问题时，我们毫不犹豫地说，我们会省着用，延长它们的使用时间。毕竟，只要压缩好就行了，而且我们一次性手套的储备也很充分。不过，俄罗斯方面的库存问题似乎更严重，延长任务的好处也不那么明显。未来几个月计划在俄罗斯舱段进行的活动负担不重。不管怎么说，还有两名宇航员留在空间站上，因此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似乎每一天都在收到最终决定的期待中开始。不过，本应就进步号事故原委进行判断，并决定是否接受美国航空航天局延期返航请求的俄罗斯委员会会议被推迟了，无法满足的期待在空间站上凝滞。在持续的不确定中，我们自然要继续为返回地球做准备，按照计划严格执行所有活动，好像我们真的将于5月13日返回地球似的。首先就是复习，在星城参加的考试已经过去了6个月，那时我们熟练地掌握对所有返回地球的正常和紧急情况的处理方式。现在，是时候再巩固一下我们学到的知识了。厚厚的绿色封皮的返回程序手册和红色封皮的故障程序手册在我的铺位上陪了我好几天。这有点冒险，因为一旦遭遇紧急情况，我得记得带上它们。但是我想利用碎片时间再次熟悉那些知识，好让返回地球的行程更有章法可循。久违的课程也排入日程，我们又听见迪玛那友善和令人安心的声音。联盟号飞船的年轻教练员在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负责回答我们的问题。此外，安东和我还进行了几次关于手动载入的训练。通过专门的模拟软件控制返回舱，手动载入大气层，并在预计地点打开降落伞。我们当然有点生疏，但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今天还是在为返回地球做准备。我们穿上索科尔航天服，这是几个月以来头一次。心情苦乐参半，我们把自己在联盟号的座椅上固定好，检查航天服的密封性，确认在施压的情况下他们能挽救我们的生命。简单来说，尽管我们都长高了几厘米，但我们确认自己还能钻进座椅。回到地球后，重力会重新压缩我们的椎间盘，长高的个子又会缩回去。穿上索科尔航天服，呼吸到联盟号宇宙飞船特有的味道，费力地扣紧所有绑带，连接上通风管和氧气管，用厚厚的手套笨拙地翻阅程序手册。再一次，我们和小小的宇宙飞船连成一体，这让我有种重新回到发射那晚的感觉，重新体会到那个无尽夜晚压倒性的感官刺激。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没有了对梦寐以求的旅程的殷切期盼，取而代之的是对行将结束的伟大冒险的依依不舍。或许也是由于推迟返航的声音带来的不确定性，我并没有从情绪上准备好结束这场地球外的历险，没逐渐告别太空的仪式，没有回归的心理准备，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想要拥抱地球上的美丽事物。即使是在准备返航的个人物品时，我也没什么心思。或多或少，我打赌我们会留下来的，否则我会大失所望。国际空间站，2015年5月10日，疑虑终于散去。2天前的晚上，我们聚在无线电的终端，在一个私有无线电频道上，我们听到了期待已久的首席飞行主任的通知，已经决定了，俄罗斯方面接受我们延迟返航。安东和我不禁相视一笑。我们可以在太空再待上至少1个月。仿佛为了在这私密谈话之外找到些许印证，我焦急地等着晚间的每日计划会议。万岁！预计安排在明天上午的联盟号出发前导航系统测试撤销了。没有任何推迟行程的明确指示，因为这是一个公开频道。俄罗斯方面的延迟公告还没有发布，但是现在我确信可以把返航的准备工作放到一边了。不过留下来也有要准备的事。晚饭结束以后，我收拾了两件还算新的 T 恤。我本来是准备把它们当作包装材料，塞在准备放进龙飞船的包裹里。 除了有点残留的胶带，状态完好。快速清点衣服后，我确信只要使用得当就没什么问题。我还有一小部分奖励食品库存，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藜麦沙拉。好消息还真是源源不断，我甚至发现一小瓶子几乎装满的意大利橄榄油，还有几块黑巧克力。本该是出发前疯狂准备的周末，成了平凡太空生活中平静的两天。周日下午，我把所有人邀请到一号节点舱一起喝杯咖啡。一杯，这只是字面的说法。我不仅安装并运行了浓缩咖啡机，还在龙飞船里回收了几只专门为失重研发的杯子。这是一位名叫唐·佩迪特的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发明的，他多才多艺，创造力更是如火山爆发。几年前在国际空间站上，他曾用半刚性塑料片和胶带即兴制作了第一批原型。众所周知，在太空中我们用吸管从密封袋里吸水，不仅因为这种方式适用于封存液体，还因为在太空失重的条件下，把杯子端到嘴边倾斜并不会让液体流进口中，液体会固执地附着在杯壁上，除非动作剧烈，但这会导致部分饮料分离和溢出，迫使饮用者用嘴拦截半空中的液体子弹。而空间杯具有泪珠的形状，锋利的尖角经过缜密的计算和设计，利用毛细现象使得液体能够流向杯口。于是我们可以用跟地球上一样的姿势在这里喝咖啡，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享受到它的香气。谁知道有朝一日唐·贝蒂特的发明会不会成为失重设计领域的开山之作呢？国际空间站，2015年6月7日。多亏地面团队的重新规划，我们充分利用了这额外的一个月，这几周颇有成效。只需要列举一件事，我们移动了永久性多功能舱。这意味着我们把空间站的一个舱从它原来的位置，一号节点舱最低点的舱口挪走，连接到三号节点舱的前舱口。实际上，真正的挪动操作是在地球上进行的。他们远程控制机械臂，而我们则负责无数的准备工作。我们需要在空间站里搬家，比如有一天，我从早到晚地拆卸又重组三号节点舱复杂的通风管道，修改配置，好让永久性多功能舱在新的位置能够通风。这项活动需要很多工具，休斯顿方面建议我在拆卸的时候随身携带工具箱。好在有了6个月的经验，现在我已经能够灵活地组织迷你工作台，以最优的姿势不让任何东西飘走。回到地球上，我一定会想念这些逝去的手工劳作的日子。等我不再做宇航员，就去找一份手艺活，该是件多么美妙的事。重新配置期间，我发现自己多次在空间站的内脏部分工作，藏在翻转的机架后面，直接接触通常处于隐藏状态，将我们与太空分隔开来的空间站壳体曲面。它非常细腻，但在外面有一层对抗微陨石的保护涂层，可以粉碎较小的碎片。那些直径超过10厘米的较大碎片会被地面监测网络捕捉到，哪怕只有极小的碰撞风险，空间站都会移动，以避免不必要的相遇。当然，尺寸也有可能介于中间地带，小到不足以被地面系统监测到，大到无法通过外部保护来抵消。这就是针对快速施压场景进行的训练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我在空间站的最后一个周日就要结束了。今天我录制了一些关于空间站生活的短视频，它们将被插入国际空间站沉浸式探索之旅。我还为此拍摄了一些高清全景照片。我挤出时间录制了几篇童话，甚至为毛今日专门录制了《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的片段。这应该是录制工作中我最爱的部分。我还在穹顶舱录制了但丁的《神曲》，在太空中展开了 We Fly Team 之友的旗帜。这是一个残疾飞行员组成的特技飞行团队，它背后有一个关于坚韧和友谊的动人故事。在国际空间站多待的这一个月，真是最棒的礼物。我还发现，它竟然让我打破了女宇航员在太空连续停留的时长记录。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竟然还有这种记录存在。我很高兴不用按照最初定下的时间返回地球，不过现在出发的时间真的到了。我在穹顶舱驻足了几分钟，与其说是欣赏夕阳坠入大海的奇观，不如说是在品味轻微的感伤。突然在地平线上方，我看见精致的蓝色水印，夜光云，我终于看见它了。现在，我知道，可以安心回家。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